欢迎大家回到篮球乌托邦的 Podcast， 我是你们主持人 Quan，
我是 Mike，
我是 Louis，
我是 Kai。
今天的 Podcast 我们想要来聊一点关于明星赛的事情。因为其实我们在录的时候，现在已经礼拜一了啦，可是就是明星赛的这个正式比赛还没开打。我们刚刚看完灌篮大赛，是有蛮多想法的。然后尤其其中是其实不只是灌篮大赛，我们对于整个明星赛的 formatting 其实都有一些想要分享的。那我觉得我们一开始想要先来讲这个。那 Kai， 我来让你来带好了，因为这些建议很多其实是你提出来。那我们从第一个来开始讲讲看。
我觉得有看今年的明星赛周末，尤其是像灌篮大赛啊，或是像那个新秀挑战赛、技术挑战赛等等，其实我觉得很多人都有同感，就是其实有一点无聊，或是甚至是很多东西其实已经看腻了。那我觉得尤其是灌篮大赛，其实我看到网络上蛮多人在批评说可能是史上最糟的一次、最无聊的一次，除了我觉得内容很差劲以外，我觉得说在这个赛制有一些可以就是进步的地方。那其中我觉得我看到很多人都有提出的一个建议，就是增加那个 incentive， 增加那个那个赢家的那个钱。如果你可能给个例如说一两百万美金或三百万美金，我相信会有更多人有这个意愿来参加。因为其实从我们昨天看到的灌篮大赛，其实说实在，我觉得第一个除了心度确实太低以外，第二个我觉得还蛮明显看得出来，他们其实没有花那么多时间准备。跟以往我们每一年都很期待灌篮大赛，我觉得就是确实我是有点小失望。所以我觉得增加那个 incentive， 我觉得应该是个蛮好帮助。第一个，我觉得像是 Ja Morant、像 Anthony Edwards 那种明星，第一个可能有意愿来。第二个，我觉得，说实在，我们可能可以看到更好的那个 quality 吧。我觉得，所以 ，Yeah，
讲到凯刚刚讲到，其实100万是一个 LeBron 之前有提过的数字，100万，就是他有讲过，如果灌篮大赛有100万可以拿的话，他就考虑参加。但我觉得他那只是干话。那我Mike 你怎么想？
你说如果要怎么样让这个 Dunk Contest 有更多明星来参加吗？那我觉得可能，我觉得如果说只是金额的话，大家都很有钱，100万美金，对，就觉得 Brown 怎么会看在眼里。但是我觉得如果说这100万就代表某一个 deed， 这样也可以。对，我如果拿灌篮大赛冠军的话，美国哪一个企业就帮我捐多少钱给哪里的，对对，就是这种。我觉得用 charity 的角度来做的话，这个可能会争先恐后的参加。我觉得好像比方说就有一个，对，有一个叫 LeBron 的男的，对，然后他就会，对，然后像 KD 那种不太 care 的人，他可能就他还是没有差，他就因为都很 aloof， 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如果说我们要讲的是增加参赛者的心度的话，钱然后 rap 我觉得各是一个因素。
我也同意啊，因为毕竟今年灌篮大赛应该是 all time low 吧，就是最就是有在看篮球的人可能都觉得今年真的是完全不知道，已经慢慢回到那种1950年60年代那种灌篮大赛，就是灌进就可以拍手那种。对啊，我觉得对啊，我觉得很重要是因为从2010年开始，其实大家就一直在讲说，哦，灌篮大赛是不是大家都没有招了，就是因为毕竟也过了这么多年，其实能用的招也就那一些，然后其实慢慢被人用了之后，就是灌篮大赛这个比赛的内容的那个质量就一直会被人家 question。当然我们也有看过 Zach LaVine 跟 Aaron Gordon 的对决，可是我觉得那个很大部分是因为这两个人实在是太强了，就是在灌篮来讲的话，这两个人实在太强，所以才又把灌篮大赛这个 hype 又稍微维持了几年。可是近三年以来，真的我觉得那个 quality 真的掉了太多了，就感觉他的实质上的问题没有被解决掉吧？对啊，所以我不知道，我个人也是同意啊，就是我不想，我觉得一定有赞助商愿意丢这些钱出来，毕竟 NBA Dunk Contest 还是一个还是一个很多人关注的东西，所以我觉得真的需要一个很大的 incentive 去吸引更会跳或者是觉得自己更有怎么讲，就是灌篮实力的人去来参加这个比赛，对啊，
所以我觉得这个回到一个问题是，那我们都共同认为现在灌篮大赛的 问题的主因是因为参加的人的素质不够好，是这样吗？再还有加上可能开刚提到，就是他们可能不认真看待这件事情，这样上面，因为我是觉得我比较，我觉得我蛮认同 Mike 的想法，就是我其实没有这样想过，就是如果你去把这件事情给他一个不单单只是钱，因为他们最不缺就是钱嘛，你去把它做一个有意义的事情，做 care。Yeah， 就是这些 pretentious 的 NBA 球员们自视甚高，可能就会觉得 ，Yeah， 我不知道哎、欸，那你有想讲？
因为我反而觉得不是说他们没有那个 motivation 去做些就是做更好的表演，可因为这些球员都是大部分都是想要证明自己的，因为从以前到现在，其实灌篮大赛很多时候都是像。包括 Zach LaVine 跟 Eric Gordon 那时候都不是球队的主力，就是他们就需要一个舞台去证明说，哎、欸、，like 就是让大家注意到他。所以我觉得他们其实都有很强的 motivation， 是说，哦，我今年灌篮大赛就要全部50分，全世界都会认识我。可是重点是，就是因为这些球员，他们有就 there's a reason why 他们就是当初在选秀的时候不被看好，或者是各种种原因，就是所以我觉得。技巧上面就当然可能会出很会跳，比如说 Derrick Jones、Zach LaVine 那些。可是当他们真的要去执行这些动作的时候，那个我觉得那个天生的球感跟那些怎么讲协调性什么之类，就完全就是会凸显出来。我觉得如果能想办法让一些球星参加的话，他们也有同样很大的 motivation， 是因为他们是球星啊。敢如果他们拿30分，多丢脸，对啊。
Yeah， 我觉得 Louis 讲到。那个有一点很有趣，就是球星不参加这个问题一直都在。那这确实没错，一直来参加都是那种刚进联盟几年，想要就是 make a name of himself。我觉得这某一部分，我觉得有一点被某位球员影响。就以前呢，都会有心想参加。你看以前这是个 honor。对，会想 follow Jordan footsteps， Kobe 年轻的时候参加的， Vince Carter 有参加，可是为什么呢？因为直到一个扣将名为 LeBron James， 他呢坚持从年轻22、23岁就不参加，所以呢不参加好像变成一个很酷的事情，所以就搞了现在很多新星进到 NBA 觉得说，哦，不屑一顾，我不想理这灌篮大赛的 LeBron 这么酷的人都不参加，那我也不想参加，所以我怪他这一点。那我觉得另外一点就是。有一些年轻的球员有提到，像 Anthony Edwards 跟 John Moran 之前就有提过，是裁判的问题，就是尤其是蹲位那个那件事情，搞得很多球员都觉得说，他们不想要去参加这个比赛，然后呢还会被批评，被就是公共的可能被就是羞辱啊，或是有那种不公平的那种判决等等这样，所以我觉得这也是某个原因，为什么这个冠大赛这个 rap 好像每年都越来越差。那我觉得要改，其实我觉得说实在很简单，就是想办法。第一个就是钱变高，然后第二个，我其实在家我想到你，我觉得你们想到的是一个比较 noble 的 cause， 就是什么 donate 给一个什么什么 charity。我想到的是给他们一个那个冠军腰带，我就觉得 NBA 球员应该会很哈那种东西。So yeah，
有一个什么那种 collectible 可以带回家这样子。Not bad, not bad， 对啊。那我其实觉得还你刚才提到一个因素，我觉得就是说如果你去参加你会被 judge， 对不对？那又有那种特别击败的像 Dwayne Wade， 对不对？这边就少给你一分，然后会笑你说 that was a six， 对不对？然后就更不想参加。对，我觉得这个因素也很重要欸，因为我们在开始聊这件况好像提到说所有的招式其实大部分大家都做过了，对不对？然后你做出来你要在那边像动物一样的给别人展示你这招做的怎么样，其实蛮靠腰的，对。然后再加上我有两个方向的如果在动作方面的建议，一个就是说联盟可能要特别注意有谁是有那种这种超级比别人都还要高一级的，像 LaVine 那种飞法是绝对大概只有他可以这样飞，对不对？那这种人就一定要想办法，就是他一定要参赛，就是大家都可以做出95分的 dunks， 他可以做到105分这样，他一定要参加，强迫他，像什么什么什么 Anthony Edwards 啊，然后什么养伤那只胖子有没有？全部抓出来，全部来参加，这一定可以。然后第二个是，如果要玩这个的话，我觉得回归到原始，让大家像在玩那什么。对，现在玩 horse 那样子的方式应该也不错，就是说你做一个，我做一个，然后有点像单挑的感觉，应该会比较好玩。
其实 我觉得你刚刚说强迫他们做这件事情，我觉得其实没有大家想象中那么夸张。因为你如果去想一下明星赛，如果你被选中，你也不能说我不要参加，你是被强迫去参加的。我记得，因为我记得 Jimmy Butler 他就有一年他被选上，然后他上了什么一分钟，还是他没上场，然后就被大家抢爆。然后 Jimmy Butler 后来有在什么 JJ Redick 的那个 podcast 上讲过说，我觉得明星赛、明星周对我们球员来讲是一个休息的时间。那对啊，那如果你要我打，那你为什么把它变成一个礼拜的明星周，不是一个明星赛的 weekend？ 但我的 point 是说 ，NBA 其实已经在强迫他的球员打比赛了 ，right？ 所以你去强迫他做灌篮大赛这件事，我觉得并没有那么夸张，只是你可能要 figure out 你要怎么去算说谁应该要参加。
觉得用 fan vote 这样也蛮好的、啊，对不对？就像我们大投票说，哦、我们一定要 Levine 出来再灌一次，对不对？然后或者是我们一个很鸡巴的，就我们想要请Fred Van Fleet 出来灌一次，这样对，就是反正就是你不管怎么样用投票来民主的方式来决定，好像也蛮好的。
呀、yeah, ，也可以是一个限制说，说假设你已经被 vote 出来三次，然后就不能再 vote 之类的，这一类就你要有个限制嘛，对啊，不然 Vince Carter 到43岁都还在参加灌篮大赛。呀、yeah. ，
我想讲。我只想讲一点，就是其实已经好像连续2年都这样，就是明星赛其实都是休一个礼拜，就以 NBA 球来讲，所以 Jimmy Butler 那个 point 现在是 invalid。对，
对，那呀， yeah, 那我最后补充我自己的想法，好，就是我觉得我觉得灌篮大赛、灌篮这些东西是要练的啦，就是我觉得就算今天有新度，我觉得好一定是好处，就是至少会有更多观众想看，但我觉得品质好不好？这个问题跟新度其实没有直接的关系，就是像你们刚刚讲嘛，我们有看过那种以前明明就不是明星的人在灌篮大赛发光发热，但是如果你真的叫 LeBron 去打，我觉得一定会有人看啊，可是我觉得他不一定会 perform 的好，或者像 Russell Westbrook， 我只是就是我的 two cents 啊。但我们移到下一个好了，就是我们也想要聊聊今年有的这个 Rising Star 的 format， 因为他们变成是四队嘛，四队打，然后取一个就是两队赢家，然后再打一个冠军赛的概念，然后是以积分的方式，然后是最后是累积到什么75分嘛？如果我没有讲错的话，那凯你讲一下你的思维是怎么样？
我觉得这一次的新秀对抗赛，说实在是还蛮，我觉得除了新颖以外，其实是还蛮好看的。尤其是他们中间有他们除了四个新秀队互打以外，中间他们有安插一些什么 clutch challenge， 让骑士队的三个星星啊，然后字母哥三兄弟啊等等，他们进行那个，我其实觉得。虽然说这一次他们分四队这样互打是还蛮有竞争力，而且水准其实也蛮高的，像 Jason Tate 那最后一球虽然那还蛮刺激的，可是我觉得我还是蛮怀念过往就是明星赛一年级生打二年级生的那个比赛，因为说实在我觉得我怎么讲，就是我虽然我知道大部分人对于说最近几年 NBA 一直用这种就是选人，然后呢那种 AAU 的那种赛制那种互打，虽然说我知道很多人喜欢，但我个人还是怀念就是那种你是一个就你是代表你来自的那个 conference， 或是你代表来自的那个什么地方，然后呢你们这样互打，所以我觉得一个一年级生打二年级生可以赢球，我觉得那种是有对我来讲以前是有一种比较特别的感觉，就是觉得说哦 shit 这一届新人是可能比较强或什么之类的，所以我是蛮怀念那样，就我个人是希望可以回到过往那种那样对打，尤其是如果你可以看到像几年前 Luka 打什么 Ja Morant 之类，就应该蛮刺激的。这样、
yeah. 我大概 scale 了一下 internet， 我觉得大家目前对于这样子的打法是是算看好的，就蛮喜欢的、啊，尤其是你跟其他有的没有的 format 比，我觉得是好很多。但我觉得凯讲的点也有一点，也是有 point， 就是你分 conference 或者分国家，分你从哪里来这些东西，我觉得它是有魅力在的。然后我来问问看 Mike 好了，你对于今年他们这样的做法，当然有一点是今年是75年周年，所以有可能这只是一年的事情，然后可是也有可能是像凯之前有讲过，他们在试水温，如果做得好之后会继续沿用。那我不知道你对于这样的赛制你有什么看法？
我其实刚刚听凯讲，我就已经很认同他，我觉得他像以前分成，比方说就是不同的年资这样子对打，我觉得就会有一种自己的好看度。那如果你说分成 国际跟就分国籍，我觉得现在分法还会蛮有趣的。可是以前有，我记得他每次分什么 USA versus the world， 对，我觉得那个就有点不晓得要怎么看、啊、然后，但我觉得其实说，特别是也许他们可以每年有不一样的分法，像比方说他们现在发现一年级跟二年级中间分别他们有特别的真正的 rising star， 就像以前 Luca 那样子。那你说这个安排一定是好看的吗？
嗯。我也是比较偏向凯刚提到，就是要还是要分哦。我先说好了，我觉得今年那个 format 其实还蛮有趣的啦，就是跟其他一些阿里布达那种看不懂规则那种赛制比起来的话，我觉得它已经好多了。但我自己也是觉得，我个人认为其实也不用分什么 conference 或者是 USA versus World， 就是单纯就是一年级打二年级啊，因为我觉得这很重要的是，它是 draft class 之间的比较，就是我相信他们。我相信球员会比较希望自己的 draft class 被说是比较强的，这样他们被 draft 才比较有意义。所以我相信他们会应该会比较更认真，会去更认真打，更认真看待这个比赛，或者就以前可能 Kobe 或是在之前，就是他们那个时代，他们就会感觉会有更强的那种竞争意的那种味道吧，就是。欸，二年级生他就是说，欸，我就是来垫你这些菜鸟啊，菜鸟就说你们其实只比我们多打一年，你们也没有强到哪里去，我们就是来 prove 说，欸，我们是可以跟这些二年级生去比较。所以我觉得，我不知道，我目前没有觉得这个 Rising Star 是需要去特别改，可能把那个什么 Clutch Shot 的那个改那个删掉就可以。然后我觉得如果真的要改正，就是改回一年级二年级这样。
呀、yeah, ，也有可能是我们的想法比较 old school 啦，可是我完全认同你们刚刚三个讲的，像我刚刚讲凯刚也都有提到。然后我觉得其实如果有打过球队或是有参与过球队的人，应该都会知道，就是球队里面其实有很严重的就是学长学弟之分嘛。那我其实觉得这个比赛其实就有一点把这个东西在球场上体现出来。那其实每一年当不管是以前 Rising Star Sophomore 或者像我们看中华队中华蓝中华白，每次小弟把老大哥扳倒的时候就会是一个很大的故事线嘛。然后 Lewis 刚刚有讲到同一届的人被选出来，其实他们都有一个凝聚力在，所以我觉得把这些东西拿掉之后其实是少了蛮多东西的。对，那我们再移到最后一个凯觉得可以就是改变明星赛体制的这个，对 对, 對，凯是一个改革者。对，最后一个 point， 那你觉得是什么？
哦，其实我觉得要改的话有很多东西可以改。可是我觉得All Star Game，我觉得投票这部分我觉得可以稍微改一下，当然这已经有点过时，因为已经这好一阵子以前，但是我觉得明星赛投票应该要就是无位置限制，就是 positionless 投票，不应该说很明确就是两个后卫三个前锋这样。虽然说几年前已经把中锋改掉变成三个前锋，可是我觉得说实在，尤其是像西区，我觉得就是个活生生的例子，西区今年前锋非常弱，后卫我觉得竞争很强，可是也后卫就只有两个位置。我觉得以后应该要改成就是前五名先发，如果是五个前锋五个中锋，那就五个中锋，对啊，就这样。
我发现开讲话的时候都一直看着我，好像是我可以改变明星赛体制一样。哎、欸，可是我觉得我同意他的点到某个部分而已，因为你刚刚就提到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我 NBA 前几年把中锋这个东西删掉了。我觉得这个的缺点，就有可能的缺点，假设今天 NBA 就是办一个完全没有分位置的选这个投票，那我觉得可能很多中锋现在可能不一定啊，可是未来你可能会遇到中锋就再也不会被选到，像以前 DeAndre Jordan 是有几年每年都会进嘛。但他那时候因为就是他，我记得抱怨就是他们中锋拿掉之后 DeAndre Jordan 开始没有进明星赛了。就是你有没有可能遇到一种就是打球可能很无聊，可是他确实身手有明星等级，但是你把这个位置拿掉之后他就再也进不了明星赛的人？
但是 DeAndre Jordan 没有明星等级。
对，没有，对，我同意 DeAndre Jordan 确实没有明星等级，就是我就说 down the line 你有没有可能会发生类似这样的事情。那我问看 Mike 你怎么想。
欸，我其实觉得中锋啊，这是现在需不需要这个特别独立一个位置来做投票，跟这个中锋位置在球场上的重要性，时代里面的重要性完全有关系。像以前就是中锋很好的时候，其实他们真的是独立一格，然后那个位置竞争激烈嘛。对，我当然就是最可以回溯的记忆，就是那个以前有四个中锋，有没有？就是 Patrick Ewing， Shaquille O'Neal， 然后 Kim Olajuwon， 还有一个是谁啊？David Robinson， 对，那除了这四位优秀人以外，当然还有其他人，什么 Alonzo Mourning 啊 ，Dikembe Mutombo 啊，对，这些就是说这些人同时要一起去挤那个单一个位置的时候，其实有他们某一种精彩性。而且其实就是说，你去看一些比较古老的，可能你看《灌篮高手》就有啦，《灌篮高手》就有非常放大在谈中锋这个位置在球场上的主宰性，什么枢纽啊，什么指挥塔、啊，就有各种各样的说法。就当时以前中锋曾经跟 PG 是一样的，就是说在球场上有决定性的角色，但是随着现在真的有点式微，他们又在球场上的角色变成防守也没有那么有力，然后进攻上面因为大家都打 spacing， 所以对他们那传统的 low post 这些东西都有点式微了，所以确实我觉得是可以把它跟其他位置混为一谈，所以也许等到中锋要再独立一个位置出来的时候，就是那个年代的中锋又突然又好起来了。对，我们最近其实看到一些蛮不错的中锋出现嘛，好像 Mobley 啊，还有那个谁，年轻的好中锋，等一下 ，Yeah， Jerry Allen， 对啊，那些我就好有哎，对啊，有可，像一些好中锋的出现，也许又是下一个时代的开始吧。
嗯 ，Yeah， 我。况你刚刚就是大家也都清楚，就是 NBA 近几年就是把在明星赛投票这个位置把 center 给拿掉。其实我可能也是比较喜欢旧的规则吧。我不是 DeAndre Jordan， 但是我也不是 DeAndre Jordan 的粉丝，但是我觉得有点不合。我觉得把中锋跟前锋一起算，我觉得很不合理。就是 like 我觉得中锋现在中锋只是需要可能会需要有外线的投射能力，但不代表他们就是前锋。就是 like 我不知道 LeBron James 跟就是怎么讲，在防守在一个球队运行的时候，有些人就是要负责抢篮板，负责保护禁区，然后他不会跑，他不会需要去 close out 外面的射手那种。就大概就是我觉得在球场上分工目前还是蛮明显的，就是你不会 expect 说啊 Rudy Gobert 要来可以就是不知道，就是 close out 三分啊，然后还要去超截，然后快攻灌篮什么之类，这种我觉得这种就太扯。就如果你把它分成 forward， 难道你 expect 以后中锋都要做这种事情吗 ？Sure， 如果像出一个像 Antetokounmpo 这种的，当然他会很 dominant。可是 like Antetokounmpo 也是 like 历史75年以来可能才出一两三个这种球员，所以我觉得中锋还是要跟中锋比啦。就是而且我觉得至少我们。应该说这十年，最近这十年应该还是会有很强、很特别、很强的中锋，因为我相信 Jokic 跟 MB， 我 expect 他们还是近十年应该还是可以有很好，就是 All Star 等级的数据。那其他中锋就是跟他们比啊 ，like 很简单啊，就是 like 你有没有比 Jokic 强，或你有没有比 MB 强，刚好一个东区一个西区，就是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就对于他们来说算是一个目标吧。就算我觉得就算近十年以来。如果全部 center 全部都是 MB 跟 Jokic， like 他们每反正现在 forward 他们也都是每年都会进啊，就是 like 当然其他中锋不会有机会，但我觉得那、啊、你就是没有那么强啊，对啊
，Yeah， 那来麦那个看你有想补充是吗
？Yeah， 我其实诶、欸，我刚开启这个话题的时候，我只是想讲说，就是应该要让有资格的人进，而不是按照。位置，我会这样讲是因为其实说实在现在的怎么讲，现在的篮球我们都知道已经是进入到一个 positionless 的一个 era， 已经没有明确的说哪个球员打什么规则。 James Harden 是得分后卫还是控球后卫，对我来说过去这七八年他都是控球后卫。对，
那 James Harden 是中锋吗？
不是，可是我的意思是说现在的 NBA 的位置基本上不是五个，基本上是三个。一个是 ball handler， 专门掌控球的人，那个人可以是个控卫，那个人可以是小前锋，可是 ball handler 掌控球的人。第二个呢就是 wing shooter， 现在联盟很多 3&D shooter。 第三个呢就是拖车跟进的 roller， 基本上就是这三个。那 roller 可以从大前锋到中锋，对，所以对我来说中锋这东西已经是 对我来说是视为了Nikola Jokic、Joel Embiid、Karl Anthony Towns 这几个新世代的变形中锋，说实在对我来说，他们的 skill set、他们的打法，也不是传统中锋的类型。他们也都是很多都是有控卫的那些身手，藏在中锋的 body 里面。所以对我来说，我觉得是不是需要维护这个位置？就我说投票的时候，对我来说是没有必要。对我来说，你就是选，我觉得 I don't know， 我觉得最佳的五人，因为说实在，如果你去看今年明星赛的 roster 的话，是 Team LeBron 吗？还是有一队有六个，有一队的那个 reserve 有五个后卫？所以其实我觉得说实在也已经没有那么夸张了。就是我觉得你倒不如让最表现最好的人进去。这绝对这是 shots fired at Andrew Wiggins。
哎呀，不错，哎，不过我觉得像我有看他们就是 LeBron 跟 KD 在选的时候，然后他们都会提到说 Now we need some size， 对不对？那其实就是说球场上里面你在建构整个防守体系的时候，内部有 size 可以达到一些就是把空间堵起来，然后做一些协防的效果，那还是重要的。我觉得你刚才谈那个进攻上可能位置现在真的越来越没有，可是我觉得在防守位置上，其实在里面的那像刚才 Lewis 问一个问题啊，那 James Harden 是中锋，我想说，那 LeBron 算中锋吗？因为 LeBron 现在也是有时候去打中锋，对不对？其实我对我来说 ，LeBron 什么都不算的、啊，他算个鸟啊，对，对不起。好 ，Anyway， 就是我回应一下，就是我觉得其实中锋应该进攻端有越来越这个样的趋势，可是我觉得防守端甚至整个球队的那个位置整个防这组织上的立体感，我觉得中锋其实还是不能够完全被拿掉。而且刚刚宽有讲到一件事，就是如果都完全用 popularity 来选的话，那你最好期待中锋的那个打球更 flashy 一点，因为如果你看打球好不好看，其实中锋很容易就被忽略了。
Yeah， 其实我的 original point 只是想要说我觉得那样子的做法有可能会把一些像我刚刚举的例中锋这种位置可能比较不 flashy 的，可能会把它淘汰掉。那其实我自己的看法是，我觉得 NBA 现在做法，我觉得已经我可以非常接受，它就是一个 middle ground 对我而言，后卫跟前锋，中锋也算在前锋里面，这样我觉得可以确保比较像凯讲的，就是好的球员会进。因为其实如果你放眼看今年 NBA， 我觉得该进的人都进啦。Wiggins 那个情况我觉得是有点特例，是因为真的前锋受伤太多，所以我觉得 in most years， 我觉得该进的人都会进 ，right？ Yeah， 这是我的 two cents。那 yeah， 那我们就来移到我们这个 podcast 的第二个 topic。然后，因为我觉得其实我们很多听众应该都有知道，就是 NBA 在50大球星公布后几年有做一个 draft， 这种 ultimate NBA 选秀。然后就是做那种50大球员的选择这样子。那今年他们在明星赛也做了一个75大的选择，那我觉得我们可以直接来抄袭，然后做一个75大选择。然后因为我们其实刚刚没有选顺位，我刚刚想了一下，我们就以我们现在支持球队的顺位，从最后最烂的人当第一名。对，所以 Michael 第一名， Mike 第一名，第一顺位， Lewis 是第二嘛， Lewis，然后再来我，最后是 Kai。 I mean Kai 太阳对不对，难得那么强，就是你就牺牲一下嘛，干呀。那 OK， 那我讲一下规则，就是我们因为我们也不想要讲太多，讲太多赘词啊，那所以我们然后也想要就是 be loyal to 那个选秀的规则，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选秀只有24秒的时间，跟篮筐进攻篮筐时间是一样。其实我觉得24秒太多了啦，我觉得10秒就够了啦。OK， 按10秒，那就10秒。好，每个人只有10秒可以选。然后，如果10秒没有选的话，另外三个人可以帮他选。OK， 对。然后我们只有选五个人，五个位置。对，然后每个人会有舰队方针啊，对不对？那 Mike 就先给你来选，因为你的国王最烂。
我又高兴又难过，然后奇妙的感觉哦。对，我现在算浪费我的十秒。Patrick Beverly， 没有，他没有在里面，对不起。
哎、欸，等一下，我先 yeah. 没有，先让你讲舰队方针，不然不太公平。
搞笑可以惩罚吗？
没有，
你要那么中意吗？
搞笑，下一集让你当主持人。没有了，你先讲舰队方针，你讲完我们再开始算。
好，我舰队方针就是很 spiritually 的去 reward， 就是某一些劣势或者是effort 或者是 就是克服困难这样子。对，我是一个这样的舰队方针。
好，你也十秒开始了。
OK， 我的第一顺位我要 reverse 史上身材最前数一数二矮小的状元，我想要选 Allen Iverson。
你是因为 Charles Barkley 在五十大也选 Allen Iverson 才这样选的吗？
我是 Chuck 的大粉丝，但我真的不是，因为我真的很喜欢 Iverson， 而且我觉得像我刚才总说，我要 reward 某一些劣势因素嘛。虽然 Allen Iverson 也是史上最 athletic 的球员，可是你看他以他的这个六尺之躯做到这种程度，对不对？我没有，我的方针就是要 reward， 对啊，所以下一个我就选 Charles Barkley， 我想要选胖子。
你为什么可以那么认真讲这句话？
我很认真啊，我真的很认真啊。Allen Iverson is definitely my first， 我一定选他，对 first pick。Let's go。
你知道如果1996 redraft， 他都应该不会是第一。
也选啊 ，OK。
对啊，那 Lewis， 我刚刚看你皱眉头皱很久，然后
他是很累的。
好啊，那你有什么？你没有想要补什么的话，我就直接给你第二个。
Allen Iverson 吗？
对啊
，No。
哦呀，健身方针，
我卡，可是我健身方针跟我觉得跟 Michael 有一点类似。
哦、你说我搞笑综艺风吗？
不是，这些好歹都是怎么讲 ？Pave the way， you know， pioneer 这些75大球星基本上，没有他们没有 NBA， OK， 每一个都是英雄，好，好了，我今天放在我想要选的是，因为我觉得如果一开始就上来选什么 Michael Jordan 那种，就太无聊了，所以我想选一些我觉得算是被那个时代被 underrated 的球员吧。对，好，那 with the first pick，
了
all right， 我要选 Dominic Wilkins。好，
要
解释吗？要解释吗？
给你解释、啊
哦。好，解释，好解释啊，老鹰球星啊，然后，呀，that's it
。
没有十秒之外啦，十秒是选择十秒。如果每个都十秒，我们这一集就几分钟就没了，对吧？
阿明，我觉得 Dominic Wilkins， 尤其是在台湾，就是可能除了在美国之外吧，就是他的知名度实在是没有那么高，就是大家可能听过这个球员，但是没有真的去好好看他到底他的巅峰时刻，其实是我觉得他的天赋其实也是 like he was up there。对啊，他好歹也是怎么讲，就是那时候也是 carry 整个老鹰那一支，虽然老鹰当时的阵容算不错啊，但是我觉得毕竟他还是那支 argue 可能是史上至少 top 3的老鹰的头，那 like 他绝对不烂啊。对啊，而且对啦，我觉得就是单纯就是因为他的 reputation 感觉没有那么高，可是其实 like he was dominating 在他的 era 里面。对啊，
对啊，我觉得其实，我觉得从一个很 fucked up 的角度来看，其实不是我觉得我们这个选秀的走向，我们这个选秀的走向其实非常有逻辑，因为你看嘛，就是五十大球星那时候的第一顺位是 Charles Barkley 选的 Allen Iverson， 然后今年75大球星第一顺位选的就是 Dominic Wilkins 选自己，所以其实我们现在选的是这两次里面的两个状元。对啊，
跟 NBA TNT Post 放出来的 list 差不多。
呀，这显现我们的专业度。那那有人对于 Dominic Wilkins 有什么想要讲的吗？
我对这个球员只有一点印象，就是我看他打球的时候是他生涯晚期的。我只对他印象就是他真的很爱自干的，他超级爱自干的。而且我记得他有一次好像出手40次，然后好像命中率好像才两成之类。然后没有，那姐，媒体问他说你写冲他小的时候，他竟然说啊我上班啊，所以我这球队付我钱就是要我得分，所以我就要投到我手断掉为止。
这个75大里面哪一个人不自干？除了可能 Steve Nash、Chris Paul 这种，就是以控球、以传球，或者是 I mean Dennis Rodman 他没有进攻就好。如果进攻强的哪一个不自干 ？Carmelo Anthony， like 他 Prime 的时候他不是自干吗？我的稍微 argue 一下。
我觉得很正确，你讲完全对，每个都是 top score， 所以一定自己干。可是 Wilkins 他妈连手气不好，他一直干。我觉得那时候就是他的评价，当然你知道他神起来也是他怎么投怎么进，然后但是说他的自干的程度，我觉得他可能是近代少见的自干王。然后还有什么？他以前跟 Larry Bird 这边比赛投篮竞赛那种远古的回忆。
好了，我就不讲。太上古了。那 Steph Curry 十投一中，你还要投？你还要他投吗？
你说 Steph Curry 十投一中哦？ 应该还是叫他投啊。对啊，好 ，OK OK， 你呢？可是 Watkins 绝对不是投很准的类型啊，他妈就是人来疯的类型啊。Yeah， anyway， 打电动也不错用啊，因为他跳很高啊。Yeah，
OK， 那你们如果吵完架的话，我来选，因为我觉得第二顺位 Dominic Wilkins 我是不知道吵什么，我是觉得突然这个有很多 player 可以选。不要不要，我觉得我自己的舰队方针是想要选无冕王。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我除了无冕王之外，我还有另外一个 goal 是要来绊倒你们，就是我要来选你们可能会选到的人，让你们一时之间选不出来。
那我知道他选什么。
无冕王第一顺位 Steve Nash。对。对对，我其实后面的顺位我都已经大概有一个谱了，因为我发现我们在座的各位很喜欢没有冠军的球员，对，所以反正我第一顺位 Steve Nash， 看你们有没有什么想补充的，我先给开好了。
哎、欸，可是我知道你要搞我，可是其实我刚刚很认真想要选这次选秀，我想选个强队，我也没有想到大家都在搞笑，
搞笑，
现在只是 All Star 没有在跟你认真的。
但我原本想说，我舰队方针是我要选一个 well rounded， 就是大家都就是能怎么讲就是没有弱点的一支强队。现在搞我好像我
就有弱点啊，防守啊，
现在搞
我就没有 all rounded。
第一个顺位我不知道选谁，太多人可以选了。我觉得如果真的要选的话，那我觉得我第一顺位我只能选这个人的 Michael Jordan。我很压抑，居然没有人选他。但是总该要有人选吧，总不能第一轮没人选他，所以就 MJ。
我没有要 comment Michael Jordan 这个 pick， 我不想对这个 pick 有什么 comment。但我觉得很好笑的是，就是刚换的那个舰队方针呢、啊，那他其实全部都是选太阳的球员了、啊，因为太阳没有赢过冠军，
对，因为太阳没赢过冠军。
我靠！
Ted 有赢过冠军 ，Dominic 没有，对不对？对，那其实其实下一个顺位还是你，因为是 Snake Draft 嘛。Oh, yeah. 对，所以你的十秒开始了，
好吧？那我要选史上第二佳球员，我要选 Kareem Abdul-Jabbar。哇，
有创意，有看。
等下，我想要重，就是我想要再确认一次，你的舰队方针现在是什么？选最强的人吗？
呀、yeah, ，就是没有缺点的人了。
没有缺点的阵容，超闹的。
可是 Kareem 长得很丑，这样算缺点吗？
为什么开始人身攻击
？I mean， 我不知道，他现在有 Jordan 跟 Kareem， 呀、yeah, ，我觉得不一定会赢啊。我都Steve Nash， 呀、yeah, ，那 OK， 那我第二顺位我要选 Charles Barkley。因为我刚刚稍微看了一下无冕王里面有的前锋或中锋，其实就是那一两个比较就是有名的，就是 Barkley 跟 Malone 嘛。所以我知道 Mike 等一下会选 Barkley， 所以我先把他抢走。
超闹的，
不是他靠，对啊，
超闹的。
对，那可惜下一个顺位不是你，但是我看你们对 Barkley 有没有想讲的啊？
我觉得
给你发挥一下，因为现在轮不到你，等一下轮不到你讲，
有一种有女朋友被拔走的感觉，很不爽。Barkley 的特色就是他真的也许是历史上打篮球天分最高的人前几个，然后因为他以前就是那么胖，最对，这有一点点这 body shaming， 但是就他本想说一个 reward 一个矮的，一个 reward 一个胖的，对，那我再选 Williamson 好了，对，就是要比胖的话，他有在 top 啊 ，OK， 好就。对，好，就是如果说他以他这么胖的身材，然后他可以打球打到这样子，而且你看他的天分是全面的，他传球也很好、啊，球杆什么都很棒啊，对不对？我记得以前被那个谁有一个老教练叫 Chuck Daly， 对不对？对，是他 last name 好像是这样吧？对，他在一个从一个 training camp 里面有 Michael Jordan 也有他，可是他们两个都是天分最高的，只是 Michael Jordan 打球手法，所以 Jordan 就被选上去。那对，多年以后 ，Barkley 也证明，对，也跟那个 Chuck Daly 是那个活塞队的教练嘛，对不对？我现在
传奇教练啊，
对，其实他应该也用他实力向教练证明很多次，就那么你把我刷掉是错的。我觉得他真的是天分最高的人之一啊，所以 Top 75， 你让他在一个很高的顺位上，我觉得完全合理。
我记得。
哎、欸，那个应该是他们还是那个 College Kids 的时候 的美国国家队，那不是 Dream Team。
对唱得分王，
还有垃圾话之王吧？
有 Larry Bird， 有什么 Michael Jordan？ 对呀、啊，
我记得是这样。
对呀、啊，对，凯讲的没错，他那年是得分王。对呀、啊，九二年了、啊。你刚讲那个故事是在以前了、啊。哎、欸，是呀、yeah, ，anyways， 那 Louis， 你准备好了吗？接下来下一个 pick，
准备好了。
OK， 那你的十秒开始了。
那、我第二个 pick 就是 Ray Allen， 绝对不是，绝对，因为虽然不是老鹰，但他是 UConn Husky Roof。对，好，那我选完了，我可以慢慢讲。因为我觉得 Ray Allen， 他其实天赋其实也很高，他其实不管是身体爆发性，其实在他的生涯前期其实都完全证明说他的生涯 could have been 怎么讲，就是可能会原本可能会走不同的路，在他受伤之前，可是就算他在受伤之后，他又展现出他另外一面，就是完全是射手的一面。而且 我相信就是大家应该都还有印象，我觉得他不管在他生涯最后几年的季后赛，他是完全展现出他的 clutch genes， 就是我觉得他其实也展现出，就是他在生涯里面展现出很多不同的面向，我觉得大家现在只记得他是个射手，对啊，所以我觉得 Ray Allen， 好了，我自己快憋笑憋不住了，但是我觉得 Ray Allen， 我觉得 Ray Allen 是一个还蛮被低估的球员，虽然我觉得他的reputation 也是蛮高的，可是我觉得大家没有去讨论说他有多 like 多 talented， 他有多 clutch， 对啊。
你说学长是因为他是 LeBron 在热火的时候学长吗？是这样意思吗？说到 LeBron 会被选吗？这个 draft 里面
LeBron， 这是一个很少的数 LeBron 没有入榜的一个选单。
I mean OK、yeah. 那 Mike 你也十秒开始了。
好，没问题，我超简单，我说我要 reward 有克服特殊境遇的球员，所以个子很小的胖的被你选走，我要选一个 Reggie Miller。
你剩两秒。
Reggie Miller Finishing his name doesn't take 2 seconds, alright? 就是 Reggie Miller， 我要选他，因为他真的很，他小时候好像他脚有点问题，哎，
呀，
对，
脊椎好像也是，
对
不对？
他好像小时候就是那种都有 borderline polio 还是什么东西，就是他好像对，然后好像打球他还有一个很厉害的姐姐叫 Cheryl Miller， 然后打球很多电他，你看小时候疑似残疾，然后一直被姐姐电。然后克服了万难以后，你看他在联盟中打球的时候，他的体能绝对后段班的，对不对？他除了就是很 slim， 然后对 mobility 还不错以外 ，mobility probably takes a wheelchair， 对，小时候对，然后他的能力就是我觉得已经真是把他的天分发挥到极致。他曾经是 Michael Jordan 的死敌，对不对？然后他一直打到了生涯最后。我记得好像六马最后一年的时候，他还有就是突然间他的那个最后的光辉出来，砍进一些很 clutch 三分球啊，帮切进去扣一个篮什么的。大家说他是扫地僧，就是他其实是，对我觉得他真的是一个篮球上的传奇人物。那我觉得，如果我们这个球队我这建队方式就是要去 reward 那些有特殊情况，但是打出高生涯高水平哦那种历史级的荣誉的人的话，一定要有他。
呀、yeah, ，我觉得 pick 蛮好的，而且尤其是我觉得先 Ray Allen 在 Reggie Miller 其实有一点 poetic 啦，就是，可是你这样也把我一个无冕王选走了，呀、yeah, ，可是你可能，哎、欸，那哎、欸，你们有什么想补充的吗
？Reggie Miller 吗
？Yeah， I mean you don't have to， 可是就是如果有的话，
我觉得可以啊，在 Ray Allen 被选走之后，应该就只剩下，应该就只剩下比较好的射手，应该只剩 Reggie Miller。
OK， 那其实我不知道 Mike 有没有发现，但下一个顺位还是你，然后你的十秒开始了。
没问题。那我如果要 reward 就是一样有一点逆境的球员的话，那我选那个谁好了？喂，有没有 Mark Jackson？ 没有 Mark Jackson， 后线看谁找的？
哎，时间到！哎，时间到！时间真的到！
完蛋了，他们要塞什么奇怪的球员给我呢？
欸、时间到了。我没有想到这真的会发生。
对，我们要来讨论一下要选谁吗？
我有 Dennis Rodman， 没有不行了，你连十秒过了。
我们要帮他稍微想一下嘛。我目前看到平均数据最低的应该是 West Unsell。
West Unsell， 哎，我觉得 West Unsell 太强了。我觉得要什么 Bill Sharman 之类的。Bill Sharman 或是什么，我们刚刚看到那个人叫什么名字来着？
谁？
Paul
我已经忘记了。
Yeah. 我觉得我爸，我们可以简单来投个票啊。我觉得看，我觉得是只要我认不出来名字，我就可以给他一票。Mike 没有投票权。啊 ，Louis， 你怎么觉得？
我可以啊，那个什么，我又忘记他名字，
我找不到他现在。我一直想找不到他。
你是 Paul？
不是、啊、Dave Bing。
谁是 Dave Bing？
Dave Bing
那时候那个 Dave Bing 就是那时候那个 list 出来的时候，很多人都说为什么这个人可以进去，然后 Tracy McGrady 或 Dwight Howard 没有进的那个。
那好像是70还是60年代的 ，I guess 。可就是他好像是那种平均都是什么生涯22、23分那种。
可是他有拿过67、68年 scoring champ，、欸、
而且你知道他是你知道他是以前底特律的市长吗？所以我们觉得他太强吗？是这个意思吗？
哦，可是我看 Paul Arizin 好像是 2-time scoring champ。好了 ，according to 这个 logic， let's go with David
。恭喜你获得一枚市长。对，恭喜你，没有你拿不到 Rod， 拿不到 Rod， 不是你可以下一个顺位选 Rodman 啊，所以啊，
没有啊，他要选污面的，所以我猜应该是 Chris Paul 啊。
对啊，那 Dave Bing 应该没有什么好讲的嘛，那我们就给 Louis 他的十秒
，OK， 好，我想好了，我要选的是 LeBron James，
低估吗？
我觉得 OK， 我觉得大家对他的 appreciation 不够多。对，就是当然很多是来自于他可能不管是场下言论或者是可能上个季后赛在场上的行为，但是我觉得 come on， 他37岁38岁 like give him a break， like 37岁38岁 is not supposed to carry your team， this is not how you build your team， 你不希望你的 core player， 你不希望你的最强的球员是一个37岁38岁的球员，就是The fact that 他37岁38岁，大家还对他有这么高的期待，哎，我觉得这 explains a lot。就是当然，他跟他比的人可能是 Kareem Abdul-Jabbar， 可能是 Michael Jordan， sure。可是 even that， 我觉得他还是有缴出一个至少他在是不是 the GOAT 的那个成绩单里面嘛。毕竟现在大部分应该 the GOAT 应该不是 LeBron 就是 Michael Jordan。如果不是这两个人的话，你可能 delusional。所以，对啊，我觉得他还是需要更多 appreciation 啦。虽然在这个 part 讲，感觉很 I don't know， 看着有点 sarcastic， 可是我觉得至少，对啊，我觉得至少，对啊，反正我觉得 LeBron 值得更多 appreciation， 所以我觉得我应该会选他吧。哎，不选他，感觉好像也很奇怪。
呀、yeah, ，我不敢相信 LeBron James 居然会在低估的这个，就跟这个词画上等号。我觉得 LeBron James 是最不适合放低估标签的，因为他会不断的 self promote， 会不断 po 他自己的数据啊 ，po 自己说，哎、欸，我是历史那个例行赛加那个季后赛的得分王。
The king from that. 那是因为他要提醒大家他被低估了 ，OK。
他甚至还会就是反串，他有次记得他就 hashtag 自己什么 Washed King 有没有？对啊，对啊，没有，这不是自讽，这是反串。他就说，他一个很漂亮女生故意说他妈，哎，我今天好难看，我是不是又胖了？然后下面就一堆人，哦，没有没有没有，你超棒的，大家像这样子吧？
没有吧？他是在讽刺那些讽刺他的人吧？
那种完美照，你们还不是会按赞？
喂 ，stick on the topic。我就说 ，LeBron James 每次他写 hashtag washed kings， 那个是讽刺那些讽刺他的人吧？
是吗？
就是因为很多人会说他是 Wash King， 所以他当他有一个 breakout performance， 什么35分、10篮板、10助攻，他觉得 ，Yeah， I'm pretty sure 他是那样的意思。
他好幼稚哦，我觉得。
我就觉得他就是喜欢 attention 的。
对啊。他在 fishing for compliments， 好吧？妈的家伙。
But yeah， I mean fucking LeBron James 。Like， 他选 LeBron James， 我也不知道说什么。对。Yeah, anyways, 那我觉得我就来直接选我的下一个 pick。Sure. 我觉得是 LeBron 的那年应该的新人王 Carmelo Anthony。他可能这辈子都拿不到那个冠军戒，所以 I mean 哪一集不是我们在 diss LeBron？ But yeah， 我觉得 Carmelo Anthony， 我觉得我当时就有一些人觉得在吵说，就他是不是 刚好像是凯吧，凯有提到说那时候有一些人在 argue 说 Tracy McGrady 也许跟 Carmelo Anthony 硬要比的话，也许 McGrady 有一个 case。 我觉得那个 case， 我觉得如果你是看生涯巅峰的话，我觉得 McGrady 的巅峰绝对是比 Melo 高啦，但是我觉得如果你是看整体加起来的话，我觉得 Melo 绝对是高上不止一倍，就是他的生涯总得分在我们刚刚看是超过了27000分。那 NBA 历史上我刚看了一下，也一共只有12个人有过，然后他现在是生涯 NBA 总得分第9名。对，所以我觉得 我也想要趁这个机会帮 Carmelo 平反一下，对啊，我也不希望这一整集就变一个综艺节目，就是我希望 有一些就是篮球的这个专业度存在这样。对对对，那 我看看你有什么想法吗？
我是觉得像 Carmelo，我觉得 Carmelo 说的过去，他是我觉得可能历史上 top 10 score of all time， 所以 yeah sure。 可是我觉得 Tracy McGrady 至少比什么 Dave Bing 好吧，虽然说刚刚提过一次，可我再提一次，因为 I mean， 而且这中间还有 connection， 因为 Dave Bing 也是 Syracuse 出来的， Carmelo 是 Syracuse。 但我是随便举个例子啊，就是 Tracy McGrady 绝对 like 赢得过这些小猫吧， I don't know。
Yeah， 我觉得那是一个另外一个 topic。 那 Yeah， 你们应该没有什么想补充的吧？ Melo Sure。 那下一个顺位就给Kai，那你的十秒给你。
我两个顺位的、yeah. OK， 好，那就像我刚刚讲，我要 build up 一个就是我觉得无敌的没有缺点的阵容，所以呢我要选 Larry Bird。
Try hard。
欸、我是唯一一个认真在选秀的人。
I mean Larry Bird， I mean yeah， 像你
不解释一下为什么你要选 Larry Bird 吗？
因为我觉得说实在，像我刚刚讲的，我觉得我要一个无敌的球队，尤其在现代的话，我需要有一个，我只需要有几个位置的人就好。我要一个 ball handler， 那就是 Michael Jordan， 这完全不用讲。我需要一个人高手长，篮球 IQ 高，能切入能投外线的 wing， 那就是 Larry Bird。 然后一个内线中锋，我已经有 Kareem Abdul-Jabbar， 所以我现在只需要两个球员来陪衬他们就可以。
我直接跟你讲你的球队弱点在哪里。你的球队的控球后卫叫 Michael Jordan。
Kareem Abdul-Jabbar 会拿不到球。
对，你的三个球员都想要投篮。对，请你在下一个 pick 解决一下。
其实我觉得不会，因为我觉得说实在 ，Michael Jordan 如果可以 buy in 到就是当年那种他会传给 Paxson， 对不对？会传给 Kerr， 会传给 Kukoc， 我觉得他一定也可以传给 Larry Bird， 所以我觉得这不是问题。尤其是看 Olympic 的时候，他会传球啊，对，至少我看 Dream Team 他会传球。Sure。 不呀，所以呢，我现在第四个 pick。我觉得就像你讲，我需要一个控球后卫。可是呢，我想要有一个是会防守的，所以我就要选 Chris Paul。
我原来也想选 Chris Paul。
Sorry。
But yeah， 我觉得 Chris Paul 直到他真的拿冠军以前，我们不能把他就是放在非无冕王的这个 地方嘛，对不对？可是尽管他今年确实是有机会赢冠军，我觉得我帮 Chris Paul 平反一点，就是我觉得我们在看球员的时候，我们很常以冠军数来定义他的生涯嘛。我觉得 Chris Paul 是少数那种他应该要有冠军戒，可是他运气是真的不好，然后就一直没有赢。因为我觉得他确实有几次很接近啊，可是不管是在快艇，是他有时候是他自己的受伤。我觉得受伤我不会是说他能力不好来干嘛，那是他运气问题。那 Blake Griffin 或者他其他主力受伤，那也是他运气问题，或是习惯27颗三分连续不进，我觉得那也是运气问题。所以我其实觉得 Chris Paul 在接近冠军的时候，其实他都有机会可以真的登到山顶，可是他运气不好。我觉得 Chris Paul 是个赢球球员，我觉得他今年其实很有机会赢冠军，所以我觉得在这个 pick 选他，我觉得很好，而且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大家都想选他嘛。
Yeah， 我觉得 Chris Paul 今年不会拿冠军，因为阿塔塔昆普还在打，然后所以他可能这辈子就不会拿冠军。但 but whatever， 我用我，因为我当初也想选他，因为我觉得说，我觉得大家现在都会讲说哦，他无冕王，会讲说哦，他季后赛会 choke 或什么之类的。可是就像邝刚有提到，他去哪一队，哪一队就变成强队，这是不争的事实。所以 所以我觉得这一点上，就是你还是要 award 他，就是他真的是一个可以把一支球队带到另外一个高度的球员。对，而且就稍微也是邝刚有提到，他在季后赛受伤，当然不可能是他的错。那你说他在季后赛 choke， 其实这个 list 上面很多人都有在季后赛 choke 的例子，所以我觉得，如果我们今天是选75大球，就是这个 list 是75大球星 ，like supposedly 他们在季赛表现就应该是很 dominant， 那我觉得 Chris Paul 就是一个，就是 like 最好的一个 one of the best， 我觉得就是他可以，他真的是把一支球队变成一个 system， 对啊
，sure， 那我要来选我下一个 pick 了 ，Kawhi Leonard。Yeah， 我觉得就 Kawhi Leonard， 哎、oh, ，Kawhi Leonard 赢过冠军，对不对 ？Holy shit！
作弊、
okay.
作弊，十秒到了，十秒到了，十秒到了
，James Harden，
十秒到了，十秒到了，十秒到了，Yes！ 来吧，来吧，来吧！
Like, wait a second，
你们有听
他赢两冠？
你们有听过 Dolph Shay 是个人吗
？JJ Redick 一直提这个人嘛，对不对？什么史上投篮最好的 Big Man 之类的。
哦、oh? ，I mean， 他带过的球队，他带的球队叫 Syracuse Nationals。Like， I think it says a lot. So， I don't know， 你们想要
他的名字怎么拼啊？
Dolph。
OK， 没关系，没关系，我找到了。Yeah. 我 look up 他一下。你们可以继续决定。
我觉得就是我又忘记他名字。Yeah， 我 Robert Parrish 我可以啊。
Yeah，
蛮烂的。凯你可以吗？凯你还在吗
？Robert Parrish， 喂，他不是赢过好几次冠军吗？
没有，他没有，他就我们帮他选啊。对啊，
好 ，OK 啊 ，Robert Parrish， 啊 I mean, 他算强吧？
我觉得跟 Dave Bing 比起来，我其实蛮惊讶。你们刚刚讲那些人，我其实都好像可以接受。Yeah， 我刚刚看，我靠 ，Robert Parrish， 你们认真的吗 ？Robert Parrish 是 Hall of Famer， nine time All Star。呀、yeah, ，我觉得结果你们对、啊、我问你们会给我那什么 Bill Sharman 或者你们刚刚开始讲 Dolph Shays， 我流了一把冷汗。结果你们给我 Robert Parrish， 不呀 ，Robert Parrish， sure 。呀，我其实我原来一开始有想过想要选一支全部都是公牛的人，可是我们之前好像在某一集我有做过类似的操作，所以对呀呀。Yeah, yeah. 那 Louis， 你的十秒，
好，我要选 Russell Westbrook。
啊，
没有，我只是想要先把名字讲出来，这样我就可以慢慢想那个掰的理由。
哎、欸，等一下，我可以回到我刚刚那个 pick 一下吗
？Yeah，
为什么你们可以 take 走那个 pick？ 我只是违背我的选秀方针而已、啊。
没有你，没有你讲完你也超过十秒啦。
对啊，哦哦是吗？
不是、啊、你讲出 Kawhi Leonard， 然后你还要再改，一定超出十秒啦。
哦，所以我不能留 Kawhi Leonard。OK， 没事没事，我只是为自己平反一下呀。Yeah. Sure，Russell Westbrook，Russell Westbrook 。
Yeah， 我觉得他可以一季大三元的成绩，平均成绩 ，I mean that's it， 就是我觉得大家对他的 appreciation， 他现在因为每个人球星不是像不可能是像 LeBron James 或是 like Michael Jordan 或是 like others， 就是可以打到40岁还是 like dominant， 有些球星他的 fall 就是比较快，那我觉得 Westbrook 就是其中一个，毕竟他打球的方式本来就不可能长久嘛，我相信很多人都以为说，哦，他可能 like 生涯中期就会突然跟 Paul George 一样，就是整个脚踝跑，整个膝盖跑到另外一边去那种。可是他也算是保持，我觉得他也算是保持住了啦，只是最近这两年可能真的比较 struggle 一点。可是我觉得你真的不能不忽视他在他 prime 的时候他有多无解。对啊，我觉得他有小小，我觉得对我来说他有被小小的overlooked 一点，尤其是近两年，可能他的那个 reputation 真的是 shit to bed。虽然 ，Yeah，I mean 真的蛮烂的，可是我觉得他那时候真的也是为他的球队，就是所有事情都可以做，而且他真的也是 carry 一支球队到了季后赛 ，like 那支球队 not supposedly 要去季后赛。对啊，我觉得他的 prime， 我觉得他的 prime 真的不会比这个 list 其他人还要差。There's a reason why he's like top 75. 对啊，我觉得他能有这个记录 ，like NBA 历史第二人 ，like 我觉得你不能不给他 credit 啊，对啊。
欸，其实我同意 Russell Westbrook 被 underrated 这个点，就我觉得我同意， 就 historically 啦，就他的舰队方针是被低估嘛，对不对？但我觉得我想 propose 一个我觉得可能比较有趣的问题，我觉得跟现在 NBA 就是他现在的球技也有关联，就是 Russell Westbrook Prime 是真的结束了吗？因为我觉得其实没有，我觉得他现在打得不好跟 fit 有很大的问题，因为很多人也说什么去年巫师是他的，就是他开始走下坡，靠他去年平均23分11篮板12助攻，
而且巫师那个战绩后来还上升了、
欸、yeah, 我觉得 Westbrook 就是那种会需要时间去磨合，然后他可能会给你上半季数据很烂，然后下半季突然又爆棚，然后最后又 average 要变成原来的 Russell Westbrook。 但 我想讲这个点是，我觉得 Russell Westbrook 其实在实力上也许离他的 prime， 他只是还在 prime 的尾端这样，但他会打不好跟他跟 LeBron 配在一起，我觉得也许有关系。所以我觉得，所以我的 point 是你把 LeBron 跟 Westbrook 再配在一起，我觉得我们今年看到的结果了嘛。
可是我觉得我同意他在火箭不是 good fit， 可是我觉得在湖人 AD 跟 LeBron 轮流受伤情况下 like 他还可以被那骂那么惨 like it says it all。 而且我觉得他最有名的，他怎么讲，最让人觉得最大的武器应该就是他那个无解的切入，然后进去直接暴扣，不然跳过谁或什么之类的。like 今年基本上已经消失了，就是你说 LeBron 把球传给你， LeBron 也不是站在禁区卡住你的位置啊，就是 like 他如果他还真的是他的 prime 的话，我相信他还可以做这些动作啦。所以我不知道，对我来说他的 prime 已经过了，对啊。
Yeah， 其实既然我们都到 Westbrook 的这个话题上面，那我就分享一点我自己对 Westbrook 的一些看法。我觉得他的 prime 自从他那是在火箭吗？对，我觉得他在火箭他得到 COVID，然后我记得他那一年的二月份好像有受点伤，后来呢 COVID 来之后他得到 COVID 嘛，我觉得从那时候之后对我来说我觉得他 prime 就已经过了。我会这么说是因为从那之后我觉得我就开始看到 Westbrook 有很多上篮简单上会放枪了，我觉得很明显有一点就是他的垂直起跳的那个高度已经不如以往。那我觉得那时候从火箭尾段的时候，尤其是他在 bubble 回来，他那时候受伤又得 COVID， 很明显就是打得很差。隔年到了巫师的时候，说实在，我觉得也看出一些端倪啦。虽然他下半季在巫师去年下半季打很好，但是其实我觉得，甚至是你看他到季后赛，play in 勉强在禁区能过活，到季后赛跟七，我觉得是七六人嘛，完全被屌打，很明显看得出来他没有外线，内线也没有以往那种宰制力，所以我是觉得他的 prime 已经过。可是对于Lewis 刚原本这个 pick， 我的评论是我其实也同意 Westbrook 在历史以来是一个非常被低估的一位球员。我觉得某方面是因为过去这一两年来他的传奇有一点被玷污，不管是他个人的态度问题啊，或是他场上的失误啊，他的表现问题，我是觉得他的身手应该，就我觉得他的身手如果是在不同时代，搞不好会有更多的人 appreciate 他的表现。
Yeah. 我也同意他的那个 prime 还没有过，但是我觉得是取决于首先他的 prime 第一个会受到挑战，他的表现受到挑战，但大家有讲过他跟 LeBron 一对，所以他的这个角色适性必须要面临很大的调整，而且今年的 LeBron 几乎把外线的空间都占走了，那一直狂投外线，对啊，所以就反而是 Westbrook， 就像以前他跟 James Harden 一样，一对的时候一样，他被放到低位去的机会还蛮高的。好，那再来就是说，他可能也是因为他体能有消退到一个程度，所以我认为他还是有机会再把自己的巅峰再拉上去，因为他体能就算下降了，还是在 NBA 是前段班中的前段班，只是没有像以前一样，就是他不太需要动脑打球，随心所欲的那种感觉有点小。他以前真的天分太高，有时候他做一些很离谱的决定，一般的球员做这种决定早就被教练换下去了，可是因为他在球场上他能够带的 impact 真的是无形的太高了，所以我觉得说他学习长大，并且更打球，更团队，更去理解比赛，用别人的方式理解比赛的时候到了，也许他的 prime 还没有过，只是他有办法就度过这个学习的新的 trajectory 这个挑战。
Sure， 那 Mike， 你接下来有两个，就是你两个最后的 pick。
对，
那就直接给你选。
好，没问题，我直接一次都选，我放弃中锋，我直接选 Paul Pierce 还有 Gary Payton。对，我的球队没有，
Paul Pierce，
我球队有三个 guard， 有 Allen Iverson、Dave Bin 还有 Gary Payton，
就是 Reggie Miller 也是 guard 啊。
Oh fuck， 四个 guard，
对，来不及了，来不及了。
Miller 67 Miller 67勉强可以把他拉到 forward， 所以就像我现在是在打那个positionless basketball。
如果凯刚刚提倡的，
对啊 ，we got an ambassador right here， 对不对
？Roman， yeah， 你 Roman，
well he's got a wheelchair so he can roll， 哎、right? ，好，没有。那我选 Paul Pierce 的理由，我先从他开始讲，因为我觉得他。我就说我要 reward 有点特殊样子，所以他是球员里面他是很胖的，对，他就是我想说靠，除了那个 Chuck 那种就标准的胖子的以外，还有谁是属于隐形的胖子？想想啊 ，Paul Pierce， 然后他确实是真的也是用他的奇妙的，他有奇妙的天分嘛，他是那种非常 explosive， 要胖胖的干不出来，可是他以前要飞扣要干嘛？因为他就说 I could have won this one， 对不对？他如果他出来的话参加比赛，他可能这届扣篮大赛冠军就是他，那他也是那种有名的，就是。In your face 扣将，对，他超常就是用他的那个用他的肌肉在就是 扣在对方脸上、哦、所以我觉得他是一个很好的球员，而且其实他的球技非常的细致，就 Celtics 最好的那几年其实以前在看篮球的时候，如果要看技术，你如果你要看细腻度，第二看 Kobe， 但如果你要看就是实用度加细腻度，我觉得是看 Paul Pierce， 所以他是我自己亲身看过我觉得很喜欢一个球星。
呀、yeah, ，我觉得 ，I mean， 你的喜好 pick， 我觉得我们不能做什么 criticism， 那样太击败了。可是，呀、yeah, ，我觉得 Paul Pierce， 呀、yeah, ，我觉得 Paul Pierce 比较特别一点是，我觉得他在他的生涯里面，他有经历过多次的角色转型。在我们刚刚讲到的球员里面，其实没有很，尤其是我举个例嘛，刚刚我们才讲到 Westbrook， 他就是面对角色转型，其实做的比较挣扎一点的球员。但 Paul Pierce 不管是早期双枪跟 Tony Walker， 完全就是个得分手，到这个 GAP 塞尔迪克三巨头，然后变成比较成熟一点的领导者，或者到巫师变成一个就是专门打 clutch 的球员老将。呀、yeah, ，我觉得 Paul Pierce 这个球员，我那时候在乌斯看，我一直很喜欢啊，所以我其实对于这个 pick 完全没有意见啊。那看看你们这边有没有什么想法 ？OK， 那下一个 pick， 哎、欸，
hold on， 还有一个 Gary
Payton
嘛，对 ，Gary Payton 也是我看过球员里面，就是你虽然说他的那个耐战度，可能他的那个 resilience 很强，然后他的这个就是可能他柔软度什么还蛮好的。我以前看他就防守，他那种就像下腰到那种程度，永远都比这样还要弯得更低，蹲得更低去防守。如果你说他的耐战度跟他的体能什么东西还不错以外，其他的天分我认为是还好的，真的很还好。你看他投篮他也没有什么手感，对不对？他连在热火的时候偶尔丢进那颗中距离，大家都觉得靠，这个看起来超抖的。然后他的防守是他的招牌武器，可是这真的不是仰赖其他的天分。他顶多就是有一两招，我觉得以前老球员之后这几位特别喜欢用。第一个 Magic Johnson， 第二个就 Gary Payton， 第三个 Sam Cassell， 他们都是背框然后用转身过别人的高手。对，那除了这些以外，我真的没办法告诉你 Gary Payton 到底还有什么体能。可是他也打出了史上超高的天分。他有两个 anecdotes 很有趣，他说曾经说像我跟 Lin Bay 跟 Magic Johnson 这么伟大的这种 talented 成绩的球员，什么什么五十年只能出一次，对，他直接把自己跟 Magic 做对比。那 Magic 不知道怎么评论，我不知道。那另外一次就是他直接呛 Michael Jordan， 他跟 Michael Jordan 说什么，像林北这种球员都是开很好的跑车，然后被 Michael Jordan 呛说林北跑车都是厂商送的，不用钱。这样，反正他就很常在跟这些 Legend 做比肩。那其实 Legend 也是挺承认他的、哦、然后再加上他好像在篮球圈的人缘其实很好的，他是一个很草根，但是很大哥这样的球员，我觉得他蛮有趣的。然后同时他也是没什么天分，但是高成就的代表，所以我选他。
Sure， OK， 那我们来进行最后一轮的选秀。那 Lewis， 你的十秒。
好，我要选的是，我要回到我的初心 ，Pistol Pete Maravich。
Yeah， 他绝对是你，我觉得你所有 pick 里面最被低估的就是他啦。
最被低估吗？
最被，就因为你的是低估嘛， oh. 你的主轴是低估嘛。
Yeah.
你五个。
哦、oh, ，我以为你是说，我以为你是说这个他是最不被低估的。所以你觉得他是被 OK？ Yeah， I mean， yeah， 我当然同意啊。但是，我觉得他平均生涯平均成绩，我现在看是 24.2 分。只是在一个 NBA 没有三分线、没有 shot clock violation 这个东西之前，所以其实 24.2 分，我觉得是还蛮算是蛮，当然不是说那种怪兽级等级，但我觉得算是蛮扯的一个数据。而且我觉得他改变，也不是说应该不是说改变，但是他至少是 带就是为 NBA 篮球带来一个不一样的打法，就是他那时候他的转换快攻，或者是他就是把速度拉得很快的这种球风，至少是在1970年之前的 NBA 是比较少看到的。对，然后而且他同时生涯平均助攻有 5.4 次 ，like 他就是 Magic Johnson before Magic Johnson 啊 ，Yeah， 所以我觉得 Pete Maravich， 我觉得当大家全部都在 praise Magic Johnson 有多伟大，当然 Magic Johnson 很伟大，但是我觉得大家也要 recognize 说 ，like Pete Maravich was 就是曾经也是用这样的球风在 NBA 主宰这样。Oh God。But yeah, Pistol Pete.
Yeah, 你知道我什么时候才开始觉得 Pistol Pete 被 underrated 吗？就是 Ricky Rubio 被拿来做 Pistol Pete 的模板的时候，我就是 What the fuck？
是因为发型很像吗？
然后是白人，然后爱传球，
然后都是欧洲人
就可以当 Pistol Pete。
对，而且我要讲个 Pete Maravich 的一个很屌的一个事迹，就是跟 NBA 没什么关系。Sure, yeah. 他40岁的时候打 pick up， 然后心脏决定不再跳了。But 他是目前 NCAA 一级，目前还是平均得分一季下来平均得分最高的 44.2 分。对，当然当时他是在他爸爸的球队打球，可能有一点儿子的 buff， 但是 still 44.2 分这是很扯的一个数据。
Yeah。我觉得 Pistol Pete 是那种，当然我没有看他打球啦，可是就是一些他的纪录片或者他以前的一些 footage， 他看起来很像那个年代最大的篮球 nerd， 因为他有个影片是他在教大家怎么钻研地板传球的各种不同角度，然后他那天切什么零度角的地板传球，然后很快的可以传到队友身上。不要，我觉得 Pistol Pete， 我觉得他是那种Ahead of his time 的球员，就是如果他是2000年或是1990年出生的球员，或是打球的球员，我觉得他绝对是如鱼得水。我觉得 LaMelo Ball 其实有一点点那个感觉，当然对吧、啊、？Yeah，
其实我对那个 Pete Maravich 很多印象也都是来自于就是看那种像 NBA TV 他们会自己播 的影片啊，或是像今年75周年，他们我记得我有看过他们介绍 Pete Maravich， 我记得他们讲说当年第一个。就是怎么讲，开始会背后传球，或开始会用花式传球的是 Bob Cousy， 在 NBA 历史上。可是第一个在可能在 transition 啊，或是在什么情况会那种花式背后传球，什么是 Pete Maravich， 有点
Jason Williams，
but I mean
颜色分不太出来，对。
Jason Williams 没有，可是 like 在这些人之前的最早发扬光大就是 like Pete Maravich， 可我觉得像宽讲 ，he's 就是他就是一个在活在一个错误的时代，就是他的那个 value 没有被很多人给重视，而且我没有记错的话，他射程也蛮远的，只是他很打球很多时候都没有三分线。
Yeah， 他那时候没有三分线，
那就哇，好远的两分呐、啊！
哇，他怎么可以投那么远呢、啊？他有想过走近两步就可以进了
不呀，那我来做我最后一个 pick。我觉得我最后一个 pick 很挣扎，是因为我的那个舰队方式已经被打破了，所以我的想法现在就是有点 fuck it， 我要选 Kevin Durant。对，我原来4个人加起来零冠，然后突然被加了一个那个 Robert Perry 直接 buff 到4冠，所以我干脆再加2冠没关系吧？
我对你太失望了。
But yeah, I mean, yeah, Kevin Durant。
我记得那时候，在做那个50周年那个选秀的时候，就我记得，那时候好像也没有很多人去选现代的球星，Yeah, I don't know. Good pick.
I mean, it's fucking Durant, it's a good pick. But yeah, okay, 那欸，你现在还差两个 pick 吗？你差一个 pick. Okay, 那给你10秒。
Okay. 我其实很难想象，我到现在还有这个人可以选。说实在，我现在这个那个 table 上面还有超多 all time greats， 所以我应该就要选 Tim Duncan。
你就是个 try hard 啊！
我是 sweating hard 呀、yeah ，我觉得选 Tim Duncan， 我觉得是很正常的，因为我这一队有外线，
有 playmaking， 有 clutch genes， 有对 Kareem 在内线的 post scoring 跟rebounding， 我只需要一点 toughness， 我需要一点 leadership， 我需要一点 consistency， 所以我要 Tim Duncan。
其实我好奇，为什么你不早点选 LeBron 啊？你又没有竞争对手，
而且我有一个问题，为什么你要选 Tim Duncan 也要解释这么多东西啊？
Yeah， 其实我不知道你们 有没有看出来，可我其实是模仿那个，就是 like Reggie Miller 他在那个五十周年那个选秀，他就来就说 I need a little size， I need a little
yeah， 他就是我们里面的那个 try 哈。如果我们今天是 TNT， 他就是 Kenny Smith。不要 ，Yeah， 不要，我觉得我们可以来快速 recap 一下，因为我们现在都选完了。我觉得我给 Mike， 因为你刚刚是拥有状元签嘛，你记得你选谁吗？根本
我记得啊，我记得。
OK OK， 呀、yeah ，你稍微 make 你的 case， 或是来 summarize 一下你的球员好了。
好，我有 Allen Iverson， 我有 Reggie Miller， 我有 Dave Bin， Who the hell is Dave Bin？ 对，然后我还有Gary Payton 跟这个 Paul Pierce。哎，我好多 P 耶啊！对
，Yeah Yeah。
不会啊，我爽啊！对啊，我以为呀，真的，说的也是的。好，
呀、yeah, ，我的球员是 Pete Maravich、Dominic Wilkins、LeBron James、Russell Westbrook 还有 Ray Allen。
Yeah， 你要 make 你的 case 吗？我刚看 Mike 是讲完之后他就离开了，他是没有信心吗？
他要去洗他耳朵。没有啊，我觉得不需要什么解释啊，就是因为我的球员就是被低估嘛，所以到时候打了才知道啦，会 surprise 你们的。In what way 我也不知道。
对，我忘记讲我的想象，我的比赛会怎么样，对不对？就 Allen Iverson 一直跑啊，然后 Reggie Miller 一直跑啊，对不对？然后 Paul Pierce 就一直挤啊，然后 Dave Ben 不知道，然后 Gary Payton 嘴巴一直动啊，就是我的比赛。
欸、我要讲一下我的队、欸、我的队如果被我的队抢到防守篮板、欸、那个转换快攻超快、欸 like, 而且是超 lethal 的吧 Pete Maravich LeBron James Dominic Wilkins 然后又三分线又有 Ray Allen Dude 怎么输
我怕你刻意避开了 Russell Westbrook 这个名字
I mean even Russell Westbrook 也是啊 like, 他的 prime Dude 他的快攻谁挡
得住他是抢篮板的那个
Yeah
不要，我也想回到 Mike 刚刚那个阵容，因为我发现他阵容有超多那种 NBA 历史上的干话王，什么 Payton、Pierce 跟 Miller， 其实我觉得这也有点体现 Michael 看球的那个风格，就是打球是打嘴遁的那种，跟 Mike 本人有点像，
怎么讲的一嘴好球哎、欸，
因为只剩下嘴巴可以动。
不要不要，那让我那我也来 recap 一下，我的队是 Steve Nash。Carmelo Anthony, Charles Barkley, Robert Parrish, 还有 Kevin Durant。
为什么你的队听起来比我还烂 ？For some reason，
哎、欸，真的吗？我觉得我的队蛮强的、啊。我觉得
有一个 KD
嘛。Yeah， I mean， 我觉得有 Robert Parrish 有一点打乱我原来建队房子，因为我原来是没有打算要选一个纯中锋的。但对呀、yeah, ，but yeah，KD Barkley Melo， 我觉得这些都是超级 switchable 的 wings 啊，就是你知道，不管在什么年代都很欠缺的球员嘛，都是很抢手的球员。然后 Robert Parrish 跟 Steve Nash， 就那样啊。对，那 OK， 那让凯来讲你的队。
其实我觉得我还蛮喜欢你的队，你的队其实还蛮现代的、
啊，是因为有 Steve Nash 有 Charles Barkley 而已啊，我的 fuck，
还有 KD 啊，对，yeah, 而且还是你那个篮网的教练那个 duo 啊。好，那我 recap 我的队伍，我认为我的队伍应该是无人能敌啊，因为目前看起来只有我一个人在认真选秀，所以我的阵容是控卫 Chris Paul。
你认真选秀，你也没选 LeBron James 啊，
是没错，但我不想选。我控卫是 Chris Paul， 我得分后卫是 Michael Jordan， 然后我的小前锋是 Larry Bird， 大前锋 Tim Duncan， 中锋是Jabbar。我认为我队伍基本上就跟我一开始的训练一样，是没有弱点。对我来说，就是一个防守端可以不停的 switch，
每一个人防守能力都很好。进攻端对我来说，我觉得我队上至少有三四个 playmaker， 除了 Chris Paul 以外 ，Michael Jordan 可以 playmake， Larry Bird 也可以，他可以打 pick and roll。对我来说 ，Duncan 也可以，就是尤其是看到 Prime 的 Duncan 的时候，他基本上可以一个人制造进攻机会给队友，所以我不知道，我对我这队伍是蛮有信心的。
Yeah, no shit, bro.
我觉得如果没有看我们，就是如果没有听前面，就只听刚刚那段的人，会以为我们在选什么 NBA 前五大球星。不要，可是我觉得这跟你刚刚一开始讲明星赛那个无就是 positionless 的篮球有点背道而驰了。
对啊，
我觉得
打自己脸啊。
对啊，我觉得 Jabbar Bird 还有 Chris Paul 并不是那种可以到处 switch around 的这种 defender。
Yeah,
yeah, 就是他们是 easy mismatch opportunities 。Yeah, yeah, 我觉得你的队只是名声很大而已，可是我觉得不一定，就跟灌篮大赛，我们刚刚讲灌篮大赛有点像嘛，就是你可能有心度，可是实际上没有什么料。
而且尤其当你把 incentives 弄很高的时候，这些球员都会开始自干，然后其他就真的是一个人打，然后其他人都拿不到球的概念。
OK, 好了，我们 wrap up 以前，看你有没有什么想要平反的、啊。
我是觉得 Jordan 我应该是没有差。
Sure, 那我们就再看看。好，那我觉得今天 podcast 我们就录到这边。那75大球星的这个选秀，我觉得听众有兴趣，就是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去听听看啦。通常他们做这个选秀的，我觉得都是蛮有趣的，就是一个蛮好玩的 what if situation。
Especially 当 Dominic Wilkins 是 first pick 的时候
yeah,
，everything gets interesting。
Yeah, 我觉得呀， yeah, 当然我们今天还有 Dominic 有人把这个 topic 做了一点就是综艺化了，可是我觉得大家还是可以就是认真去思考，如果你是一个 GM， 你会怎么去选这里面的 pool 的球员。那今天的 podcast 我们就先到这边告一个段落，那谢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次见。
Bye.